有一些混乱。好，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好吗？有问一些需要祷告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保守带领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一个礼拜的度过，感到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时候，请你先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你让我们把我缠绕我们的一切的事情先放下。主啊，可能我们心里想到有很多很多的杂事，等会儿散会以后还要去做的，包括我自己。主啊，把这些事情先放下，你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就来到你的面前，你让我们就是全心全意的来仰望你，仰望你的话语，仰望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主啊，我们今天就来看你到底要我们凭着谁的意思而行。主啊，我们今天也纪念真的是教会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想到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看到婉桃姊妹好像还是没有来，她是说今天可能会想要，可能好一些想要来，可是还是身体软弱。主啊，你与她同在，主啊，你给她医治，主啊，你也真的是坚固这位姊妹的信心，因为她一个人很容易就落到灰心里面，很容易就落到丧志里面。主啊，你坚固这个姊妹的信心，你让她看到不管她是一个人，但是她永远不是孤单，因为你与她同在。主啊，我们也纪念也是感谢你带领好多弟兄姐妹平安的归回，我们看到 Tiger、 Sunny 还有嘟嘟，我们看到小林姊妹和三个孩子都平安的归回，也想到从在中国的美玲姊妹，她们九月六号要回来，想到静平姊妹，她也九月份要回来，也想到刚刚出门的铁门校潘牧师师母他们，还有秀莲，今天早上她也要飞到加州去。主啊，也今天也早上也听到说张燕和 Jeffrey 他们也在北京的路上，往北京的路上。主啊，每一位在外的弟兄姐妹，主啊，你都与他们同在，因为你应许我们，无论我们出我们入，你都要与我们同在。今天早上也特别把几位牧者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潘牧师也在一块出去旅游，我们知道倪牧师的身体我们不太清楚细节，只知道他现在正在休养当中，身体非常的虚弱，所以他不能来讲道。主啊，特别把你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真的是把生命献给你的人，主啊，你重用他们，你也真的是特别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看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旨意，我们到底怎么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你开我们的心，你让我们真的听到由你来的话语。主啊，你也帮助我，让我不要阻挡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我们我刚才讲过哈，李牧师身体不好，所以他九月十月都不能够来讲到所以这一次就好几次好几个牧师不在，我们刚才其实也应该为其牧师祷告，他就要回，还是已经回去了香港吴牧师这个月好像还在，下个月可能还是下两个月就要回台湾一趟我们每天祷告当中特别是纪念这几位牧者，所以我很久不是很久，好几个礼拜以前就知道说因为牧师不在有好多可能需要多讲几次道，所以我就开始在准备，其实我以前一个月一次，所以大概真的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好好的去想 啊，神给我的话语，所以这次一次三次，一连三次哈，所以也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从来没有讲那么多次过啊，所以但是这一个礼拜非常，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上次不是讲彼得前书讲了好几次吗？那我自己的打算啊，就是说我继续讲彼得前书，因为彼得前书里面。就是跟我们这个今年的主题有关系的，啊，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彼得前书里面讲到了很多都是关于时间的急迫性，啊，时间，啊，万物事的结局到了，啊，你们要用，啊，适度余下的光阴，啊，很多地方都是讲到时间不多了。赶快把握时间，哈，把握时间，啊，要做什么？我们一直在讲哈，彼此饶恕啦，彼此体连续啦，哈，彼此相劝啦，啊，我们要把握时间，哈，把握时间。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想说，是神要我讲，继续讲下去的话，我们就讲彼得前书啊，第四章一到六节啊，也有讲到光阴啊，讲到时间。剩下的时间你要怎么样利用啊，这里头有三四点我们可以讲的啊，这是我自己的意思。凭我意行啊，我的意思啊，那我也开始准备好几个礼拜了嘛，所以那这个礼拜就讲彼得前书。可是显然这个礼拜我们不是讲彼得前书，不是吗？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的意思，啊，神上个礼拜特别也是借着吴牧师，啊，真的是感动我，说彼得前书这里面有一句第二节，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啊，就是这一句，是好几个重点当中的一点。可是就是上个礼拜吴牧师也讲到说，常常基督徒会问牧师，我到底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到底我的选择哪一样是对的，啊，牧师没有答案哈，属灵的长者也没有答案，属灵的前辈也没有答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答案，说到底什么真的是神的旨意，你到底该做什么选择才是正确的哈。所以这个我就想到说，凭我意行，我就讲彼得前书第四章，我准备的差不多了，好，我就继续讲下去。凭神意行，神说你要思想一下神的旨意，啊，黄子佳牧师推荐了一本书叫做凭谁意行，啊，我最近在看，所以我的题目就是凭谁意行，到底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谁的旨意，啊，谁的旨意，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追求神的旨意，基督徒最爱讲神的旨意，啊，常常拿来当，不是当挡箭盘，就是拿来当借口，啊，这神的旨意，啊，就拿来挡一挡，啊，不是我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啊，我们那个而且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不是说吗，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每个人都会背，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叫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他什么旨意行在地上，老实说我没有 很深切的思考过，主导文从小就会背，可是没有很深切的思考过到底什么旨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实用，希望对弟兄姐妹哈，今天也很扎心也很实用，因为你可能正在追寻神的旨意，在某一件事上哈，你需要神的旨意，这让我想起，我们现在不用圣经了哈，都用 iPhone 啊，用什么的 iPad 来看圣经哈。 让我想起我的姥姥，我的外婆，她不识字，还没有读过书，但是她是一个很，她以前信佛的哈。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故事，刚才 Rosa 姊妹说，我小组啊，我们啊希望我们也有一个姊妹的小组，九月中可以开始，还有我们的音乐小组，希望也是九月可以开始哈。所以希望我们以后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我们家以前是信佛的啊，我妈妈家啊信得很虔诚，然后后来姥姥。后来我们信主以后，是因为一个神迹，信主以后姥姥也很虔诚哈，每个礼拜都去聚会，什么聚会都去，大大小小她都去，都是拿了一本圣经哈，抱一本圣经去聚会，可她一个字都不识啊，她不晓得，她从不识字的哈。然后她就是凭着记忆，她背过四首诗歌，从头到尾她全部背下来，但她就只会四首啊，所以他刚好唱到他会背的，他就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其他他也不识字，他也不能看。可是他给我的印象哈，他以前啊是错误的哈，是错，先讲是错误的，大家不要写学哈，也像电视上那个广告一样 ，do not 这个不是，不要在家里试哈，不是错误的。可是他给我的印象是，他要是困扰的时候，他会拿起一本圣经来。他会把它翻开，好，这一节，耶和华要兴起，兴起鞭来攻击他。好，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觉得神的旨意在圣经里头，我只要翻开，我只要一指，好，叫我们念给他听。啊，这一节是讲什么？啊，很危险啊，你不知道会翻到哪里哈，会指到哪里哈。那根本就不是神的旨意哈，是你的手指。而且像我们知道圣经的一半是诗篇，诗篇以前大部分是历史书，我们现在在读的诗篇以后，特别是后面是新约，你大概知道你要指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没有，这个不是正确的哈，这个不是我们求神的旨意正确的方式。可是我们的确要求神的旨意，不是吗？我为什么26年以前要从 Salem 搬到 Klamath Falls 去？ Klamath Falls 没有什么中国人，没有中国教会，我也没有朋友，我一个人，好，离开家，神就把我放到那边。然后又在11年以前，把我从 Klamath Falls 又调回到 Salem 来。啊，我们这个教会下个礼拜天就在这儿聚会整整14年了。啊，我们是九月第一个礼拜天在这里开启了这个教堂。啊，教会成立很久了，40多年，可是这个教堂是14年，那是神的旨意吗？什么样知道神的旨意才买了这个教堂呢？也是希望我们小组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可以问我，我们小组的时候希望可以分享哈，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机遇才买到这个教堂。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的一生如果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话，我们就是白活了。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他的计划从创世以来，从创造以来，他的旨意就存在。所以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常常，特别是基督徒，常常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自以为是神的旨意，而我们没有监察说是不是出于本于他，归于他，荣耀归于他。 我们为了常常打着神的旨意的旗号，自己累得半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那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不是本于他，你没有依靠他，你没有归给他，荣耀也没有给他，只是我们自己做的罢了。好，所以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们当然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啊？简单的解释就是，是出于神的，当然是出于神的才是神的旨意啊。那出于神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先要搞清楚哪些不是出于神的。我自己认为的很多时候不是出于神的，你跟我讲的啊，甚至牧师跟我讲的，长者跟我讲的，也不一定是出于神的，因为我们都是人。好，那个别人说的不代表是出于神的啊，但是真正从神来的是要我们自己啊。我们这个礼拜可能讲不完了，下礼拜我们讲怎么样知道神旨意的途径，怎么样清清楚楚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买这个建筑物是出于神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觉得不错，嗯，这个不错啊，很适合我们啊，啊，机遇哈，有的时候环境，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多讲，因为时间，然后就很巧合的一个机遇下碰到这个啊，所以那是出于神的吗？啊，不一定，而且有人常常预言这个会发生，那个会发生，啊，通常都没有发生。啊，因为通常都不是出于神的，啊，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是 Y2K， 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说，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基督徒告诉我说，2000年神就来了。今年几年了？2023了，他怎么还没来？不是2000年就要来了吗？基督徒告诉我，那时候很小嘛，不知道，说2000年他就来了。2000年世界末日就到了，好，有的人就变卖家产，啊，到山上去等着了，等着 被神提到天上去，对不对？啊，我们以前开餐馆的时候，有一家人，他们每次来吃饭，他们付钱的时候就给我们一大把铜板，从来就给我们一大把的铜板，从来没有给我们纸钞，也没有给我们支票。我后来发现说他们是相信说真的神要来了，纸钞没有用，不要相信政府啊，支票没有用，因为银行会垮啊，就给你铜板最有用。那我在想说，神要今天来的话，你收集这么多铜板有什么用？你可以给神吗？啊，神要你的铜板吗？啊，铜板也没有用哈，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人就是已经在等着神要来了，啊，那些预言可能都不是神的旨意，因为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啊，朱牧师以前常常告诉我们说，圣经里头的预言97%-98%已经实现了，唯一还没有实现的是末世，但是很多人讲的一些预言。讲的会发生什么事情，到现在我们都还没看见，啊，所以显然 Y2K 我们还好好的，啊，到现在还继续好好的。啊，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很快的，有一类神的旨意是神永恒的旨意，是神永恒的心意，永恒的计划，是神做事的法则，是神圣洁荣耀的属性。这些是神的旨意，也是神永远不改的属性。我们不要怀疑，我们也不需要去追求，因为神的永恒的旨意，第一，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好，这讲很长，好，我们就不读了。但是在以弗所书那边，多处讲到说，神拣选了我们，啊，他亲自拣选了我们，要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还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这个 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身上最大最明显的旨意，就是召我们，要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他要借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让荣耀可以成形在我们身上。神在他极美的旨意当中安排了我们一生的计划，并且他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不但如此，经上也说照他意旨所喜悦的，代表他非常喜悦成为成就这事，而且他要我们分别为圣。大家可以读哈，因为我们就像神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渴望我们被洁净来归给他。圣洁就是把我们分别开来的意思，我们不能够跟世上的人一样，他要我们成圣来献给他，成为荣耀的教会。这是神永恒的心意。我们人在世上，也许我们追求一些很亲密的关系，但神告诉我们，他最大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与他完全的联合，让我们与他有最亲密的关系。这是神永恒的心意，这是神永恒的旨意。他神的法做事的法则也是，他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告诉我们，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没有降灾给我们的意思，神也他所爱的，他会管教。然后神告诉我们，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都是属灵的法则。神的属性呢，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荣耀，这些都不会改变。你不要怀疑，神的旨意，永恒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圣经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了。那另一种旨意，可能对我们比较相关的，就是个别性的旨意，针对性的旨意。神对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旨意？神对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旨意？神对我们这个社区，对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到底有什么旨意？我们旧约看了很多，神对以色列人多少国多少王，以色列人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这个我们是要特别来看的，就是个别性的旨意，针对性的旨意。通常我们就停在这两个旨意当中，可是这几天我读到应该是余弟兄吧，读到说神还有另一类的旨意，我们把它叫做神暂时许可的旨意。神暂时许可的旨意，我们知道万事都是神许可的，如果神不许可，它不会发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不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神暂时许可的旨意，比方说天灾人祸战争，为什么神允许它发生？夏威夷的火灾，因为我们有家人在夏威夷欧阿湖岛上住了60多年，我们很要好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爸妈那时候住在夏威夷的时候认识的，40多年以前认识的，我们对夏威夷有特别一份感情。看到夏威夷这个火灾所造成的这些灾害受害的这些人我星期三吧去银行，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星期三去银行见一个人，他居然刚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 我问他啊，你度假好吗？他说哦，糟透了，因为他到了第二天，他们在马武，在拉哈呢，他到了第二天就起火了，到了第一天晚上，因为刮大风，所以停电。他们到了第一天晚上进了旅馆，停电，所以那冰箱不能用了，所以带去的东西都要坏掉。所以第二天早上，星期二早上，他们就去 Safeway， 想买些面包啊，买些果酱啊，不坏的东西，还有两个小孩哈带回来吃。结果他们去 Safeway 的时候，就看到地上有好多电线杆都吹垮、吹倒了，因为起大风，倒在地上。他们刚刚回到旅馆没有多久 ，Safeway 就起火了。他们刚刚去那 Safeway 就起火了，赶快要撤离了。抱着小孩，他们两家人家哈，是 Oregon 去两家人家，两部车，抱着小孩，行李都没拿，就跳在车子里头要离开了。全部路上塞到一块了，因为每个人都要离开。他们过了那个 intersection， 过了那个十字路口，冲过去了。他们的朋友卡在那儿不能动，火也来了。他们就把车子，就从车子上跳下来，就跳到海里去了。我们看到新闻上讲啊，真的没有遇到过真正亲身经历的，他们就从跳到海里去了。后来被救上来，可是那个车子烧掉了，而且他才去第二天，行李没有了，都在旅馆都被烧了，带两个小孩也不晓得住哪里，也不晓得怎么办哈。然后飞机票又订不到了，因为那么多人想要离开那个岛，所以让他形容呢，我觉得说实在是很可怕。那神为什么允许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还有很多不公义的事呢。最近比较少听到，前一阵子常常听到在加州，很多亚裔的老人家被人家欺负，在马路上走一走就被人家推倒。针对亚裔的。在中国城老人家被推倒，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情，为什么神他要允许它发生？还有呢，邪恶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人，神为什么允许他们掌权？我们没有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不是神喜爱的永恒的旨意，也不是神甚至针对某一些人某一个时间的旨意，所以我们只能说神暂时让它发生，但是它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这些事情不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中，甚至神在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说，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他连使我们忧愁他都不愿意，他更不会降灾给我们。我们只能说，有的时候正义好像看起来并不是很迅速，但是我还是相信神掌管一切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神并没有应许我们生命中没有苦难，可是有的时候我相信神他借的一些事情，他一定是让我们学一些的功课，一定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对神的仰赖。而且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推给神。神，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个酒吧来？你看嘛，我又喝酒了。那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自己要去的。你不要说啊，神，那你允许我来的啊？那跟神没有关系的。有的事情是你自己 啊，要负责的，你不能够把它交给，不能够把它推给神。那我们看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针对性的旨意。我们看主耶稣给我们的例子，主耶稣说，我顺服神，这个是在客西马尼园，当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顺服神，他求神把这个杯，就是把钉十字架这个苦杯给他拿走。钉十字架多么痛苦的一件事，谁愿意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主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要我去我就去。那相反的例子呢，我们刚前一阵子查完士师记，士师记最后一节啊，整本圣经整本书最后一节21章25节说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不是胡作非为啊，这里讲到了任意而行，你看英文的话，这边讲到说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自己看的觉得对的事情，凭我意行，我自己看的对的事我就去行。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每个人自己觉得对的他就去做。这个是反的一个例子，我们到底凭谁意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想一想，我们上一次追求神的旨意，某一些事情追求神旨意的时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哈，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是嘴巴说说，我心里早就想好我到底要做什么了，明白一下，神求神的旨意也只是嘴巴说说，我已经有 agenda， 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所以我不需要神再告诉我，他告诉我我也听不进去了，这个很多时候是这样。可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人是很以自我中心的去追求神的旨意，我不要选错了，选错了我就吃亏了，我选错工作就比人家少赚很多钱，我嫁错人就比人家不幸福很多，不是吗？很多人讲说我选择错误，不是说我真的追求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而是我不要吃亏呀，我吃亏多不好，我选择错了就损害我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一个很自私很自利的一个角度去思想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以前主日学有一个小朋友，现在在台湾，很爱主，小的时候就很爱主，非常爱主的一个孩子。他妈妈我讲过，我之前分享过，妈妈很担心，跑来跟我爸爸讲说，我不要我女儿去做宣教师哦。为什么？我要我女儿做医生啊，宣教士赚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哈。结果这个小孩也不是很听话的小孩，他也没有去做医生，他去做老师哈，他去做英文老师，但是也没有去做宣教士。可是妈妈就说，我绝对不要我女儿做全职的宣教士。非常非常反对我们想到自己的孩子的选择也许他们的学校、他们的职业，想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庭他们很多的选择，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有人想问神的旨意，真的是害怕错过了什么，害怕错过了一些的利益，害怕受苦，选择错了要受苦，害怕。但是很少时候是害怕说你做错了，你要受神的惩罚，你要受神的责备。因为我们追求神的旨意，我希望追求神的旨意，它是影响我们今生的价值和永世的结局。 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很多事情是跟永恒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一切，弟兄姐妹，都带不走的。今天大火来了，前几天 Liberty 那边还起大火，大火来了，要你撤退的时候，你想一想 ，Level 3 evacuation， 你现在就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要带什么走？有没有想过？你家里这么多的财产，你要带什么走？你最爱的是什么？你要把它带走。你发现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你都带不走，对你最重要的，以前都是哦宝贝的不得了的。当你的生命 on the line 的时候，你生命你一定要赶快走的时候，逃命的时候，你什么也带不走。同样的，我们追求很多我们的价值观，今生的价值观是跟我们将来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所以我们的经文今天也是我们的背诵经文，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而且告诉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个糊涂人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教育程度，跟我们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糊涂人就是你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在世上做糊涂人。甚至他给我们一个祷告的秘诀，说你们按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神耶稣也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果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自找苦吃，自找苦吃。我们很多的选择常常是自己找的，我们很辛苦，因为我们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他美好的旨意，他喜乐的旨意，他平安的旨意，他荣耀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要出于惧怕，不要出于我们怕损失，所以我才来问一下神吧，来请问他一下吧，然后是叫他 confirm 一下我们的 choice，让他确定一下我们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的。哎呀 ，OK， 这差不多了哈，不是，因为神他这么喜爱、乐意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如果有孩子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你有很多话想跟你的孩子讲，看他们的年龄，有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你讲什么，还嫌你啰嗦。哎，很重要的事要交给带他给他们，哎，对他们一生都有益处的，他们根本不想听你讲话。看他们的年龄哈，什么年龄的啊？某些年龄可能会哈，他们不听你讲话，就表示说他们自己要走很多的冤枉路，要吃很多不必要的苦，因为你是过来人，不是吗？父母亲当然是要把最好的给他们的孩子，不愿意他们孩子受任何苦。我们的神也是，他多么不希望我们走冤枉路，受一些吃一些不必要的苦。我们立志行，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记得GPS 刚出来的时候，在车子里面，我故意的，他叫我往左就往右，他说要往左转了，我就故意右转，哇 ，GPS 就急得不得了，赶快赶快 turn around， 赶快回来，你走错了，走错了，走错了，然后你不理他，继续走，他就越来声音越来越大 ，turn around now， 说你走错了。你走应该往左转，你就给他右转。 那等他看着你没有回头的意思啊，这电脑嘛哈，这是我的本行，所以 program 就只好啊，那不提醒你了，我就自己再来找一条路吧。本来左转嘛，那你居然往右了，我就只好再帮你安排一条路，绕一个大圈子再回来，不是吗？你走错了嘛，所以他就帮你设计另外一条路。好，那你在前面左转，再到另外一个巷口左转，再到另外一个路口左转，你才能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因为你应该左转的，你右转了，啊，对不对？我给你设计一个大圈子，让你再回来。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他要你左转你就右转，然后你就自己绕一个大圈子，很辛苦的你才绕回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时间关系很快，第三点，我们寻求神旨意应有的态度。第一个很 obvious， 你既然要问他，你就要遵行他的旨意，你就要立志遵行，你就要把主权交给神。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你先要决定神告诉你的，即使你不喜欢那个答案，你要不要去做？如果你没有要去做的那个打算的话，你就不要问他，你只是在浪费时间。你不要问神旨意，你就自己去行就好了，因为你已经决定了啊。所以啊，我很快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给大家一个啊一个例子啊。我不喜欢讲台上用人的名字啊，我不喜欢提到人的名字，除非是我自己的家人，我可以讲。所以我就讲，但是很多人知道他，所以我讲大概叫人家就大概你们就知道他是谁哈。有一个小姊妹，她来，她先住 Corvallis， 好，来搬到 Salem 来哈。跟我是她自己讲的哈，不是我讲的，忘年之交哈，因为我跟她妈妈同岁，所以比我小很多哈。那小姊妹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哈，他来 Salem 不久，很多话心里的话他愿意跟我讲。他那时候要找对象嘛哈，所以就很心急啊，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啊，有的不是很合适的哈，他会告诉我。他后来搬回中国去了，搬回中国去，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从中国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认识了一个对象啊。那个对象呢，那时候快过年了嘛哈，二月份快过年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他家里头，就要看见双方父母了哈，就是谈到那个地步了。我说他是基督徒吗？他说他不是，啊，可是他在追求，他愿意跟我去教会，有的时候，然后那我就没有继续追求追问下去了哈。然后，我说，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想说，我当然是要一定要一个弟兄啊，我当然是要嫁给一个弟兄啊。我说那他现在不是弟兄啊，那你要等他吗？大家知道我们30多年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对 Irene 跟 Paul， Irene 是基督徒， Paul 不是基督徒，他们大概大学的时候认识，但到30几岁才结婚。为什么？因为 Paul 不肯相信， Irene 就等他，等了他10年。他不希望 Irene 不希望 Paul 为了要娶她，所以自己自称是基督徒，而 Paul 也不希望说我就随随便便就信了，我对这个信仰完全不了解，我根本不知道信神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就是为了要娶 Irene， 所以我就说我是基督徒。好，两个都是很有原则的人，是不是？我不要为了你说我自己是基督徒，所以 Irene 就等他，等了他10年，他们才结婚。所以等他们生孩子的时候，两个人都30多岁了哈。那我就问他，那你愿意等他吗？ 他没有答案。我说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哈，就说常常我们读圣经，很多人就说啊，圣经是见仁见智，圣经是跟这个时代完全不符合了。你看哪个女人现在还包着头的，那圣经都落伍了。啊，很多人常常会用很多方法来解释圣经。圣经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有很多人解经的时候说啊，这跟婚姻没有关系啊，这是跟两个人啊同心啊，两个人一起服侍啊。请问你的婚姻两个人不同心，你们要怎么走下去呢？为什么跟婚姻没有关系？你们两个不是同心，以后你们的价值观，你们要怎么样让你们孩子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你们两个人都不同心，怎么一块走下去？怎么一起生活？对不对？所以这跟我们也许这一段圣经不能解释到婚姻，但是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言行举止，你们一点共同点都没有的话，那你们遇到生活挑战的时候，你要去投靠谁？去拜佛吗？是不是？你们两个没有同样的信仰，你们生活一定会有挑战，因为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你们一定会遇到困难，一定会遇到疾病，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好，我没有讲这么激动，我是个很温和的人啊，所以我就很温和的跟他讲啊。两个礼拜以后，他告诉我说，他们分手了，他没有回去，他没有去那个男方家见他的父母。我说你还好吗？他还好，他觉得说，他讲那个男的后来跟他讲说他很排斥信仰，他大概也不太可能短期间会相信哈。那没有关系，我说神为你预备的，你要专心等候，一定是最好的。啊，这个是二月的事哈，好几年以前二月的事，因为过年嘛。他十月份那一年十月在老家，他那时候在城市里工作，他们家在乡下哈，在老家他爸爸妈妈去的一个教会，那边一个领导人有一个儿子，他一定是见过的，因为是老家的教会，一定是很多年前就见过的。好，他们开始交往，十月份哈，然后那个第二年六月份就结婚了，然后已经现在一个女儿已经一岁半了啊。这个弟兄啊，我没有，当然没有见过了，在中国啊，婚礼有请我们去，但是不可能去嘛，他在中国那边啊，他请我爸爸帮他录了一段勉励的话啊，我们就把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哈，爱是那个那爱的那一段录给他们，他们在婚礼的时候放哈。他们现在就搬回老家了，又离得父母亲很近，他在老家也自己开了一个开了做他自己的事业啊，现在孩子一岁多了，一岁半，一岁八个月了吧哈。不过我们愿意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我相信神为我们准备的一定是最好的。好，然后下面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第二点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哈。下礼拜本来是宁牧师的，因为宁牧师病了，所以下礼拜还是我。第二点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因为第二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我们有时候要分辨到底哪一些是真的出于神，而不是别的根据哈。而且下个礼拜我们要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段来看啊，有一些根据。但是总之我们有四个重点啊。第一，我们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第二点是我们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三点，我们寻找神旨意该有的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我立志我要遵行，即使我不喜欢这个结果，我不喜欢神跟我讲的，我还是要遵行啊。然后我们下个礼拜看第三下哈， 然后看第四，就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途径。那么讲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怎么样才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讲到重点嘛，告诉我怎么样，给我几项。其实重点都在圣经里，我没有什么别的，没有什么别的提议告诉你的，只是我用圣经看到几点，我们来明白神旨意的途径。好，我觉得《使徒行传》里面那个例子，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啊，因为以前没有真正的看过，发现说，哎，这么短短的里面可以看到，可能有五个根据哈，特别是环境的印证，有的时候蛮有趣的。就像我们找到这个教会啊，是环境的印证呢，还是神的旨意呢？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让环境以为说，看吧，一定是神的旨意，你看啊，就发生了，就一定是神的旨意，好，不一定哈。所以希望我们啊，上礼拜神许可，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什么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哈。特别是我们现在如果正在追求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追求神的旨意？好，让我们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永恒的旨意，你要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永恒的旨意是希望我们圣洁，分别为圣，真的是荣耀你。神啊，在你的永恒的旨意当中，我们还是每天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还是每天都可能在一个分叉的路口前面，要决定怎么走，怎么走下去。我是要往左，还是要往右？主啊，你每天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智慧，求你的清清楚楚的将你的真理，将你的心意，将你乐意的事情告诉我们。主啊，你给我们弟兄姐妹，你先给我们这样的心，我们乐意的去遵行你的旨意，我们乐意听你说的话，就像孩子乐意听他父母亲的教导，我们也乐意听我们天父的教导。主啊，也即使你的教导不是我们让我们很舒服的，其实你的教导可能让我们觉得会受苦，但是我们若是愿意在世上受这么一点的苦，而将来却有更美好的一切等待我们的时候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不要错过这样的福分。我主啊，我向你说，求你指导我前面的路，我真的不愿意错过你为我预备那美好的旨意，那美好的福分。我不愿意走冤枉路，我不愿意多绕路多受苦。感谢你主啊，你就给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在你面前来追求，愿意匍匐在你面前说，神啊，你的旨意就明显的告诉我，因为我现在可能在挣扎，可能为了工作，可能为了家庭，可能为了孩子，可能为了一些烦心的事情，我现在正在挣扎，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知道，我只要把一切交给你主，你必要为我预备。主啊，我不需要担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祷告就是不要凭我自己的意思，而是凭你的意思，凭你意行主，不是凭我的意思。因为我相信你给我的祝福是大大的啊，我真的不愿意错过。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 也特别把等一下我们要分享探访我们外展分享的事工的时候时间交在你的面前。主啊，你也激励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你的家来服侍，我们愿意看到那些需要的人，我们愿意更加的互相的扶持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互相彼此的体恤，我们彼此的相劝。主啊，我们也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饶恕。主啊，真的是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建立，重新建立我们与彼此的关系，因为这是你教导我们的。我们在你的家里头同为弟兄姐妹，我们在你家里头同领受从你来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Thank you.